我们翻到比利时信条的第十九条。比利时信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我们今天继续稍微延续第十九条来继续讲解。其实我们上一周已经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内容，但是今天再稍微的再次强调一下。第十九条，我们一起来读，论基督的二性，我们相信。上一周讲到的比利时信条所呈现的基督论，就是古代的大公教会所宣告的加克顿的基督论，对吧？那但是在宣告大公教会的加克顿基督论当中，有还记得上一周我们提到有四个短语，特别是指到这两性怎么互相彼此关系，两性联合于一个位格，然后说什么不能什么混，不能相混，不能改变，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对吧？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简单的来分析的这几个词哈，这几个词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不能相混和不改变，这两个短语主要讲到的是这两个本性，他们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他们并没有混在一起。所以这是比利时信条强调的。他说，因此他的神性，他这些属性是什么呢？神性的属性包括，对吧？没有生的，没有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充满天地。这指的是他的，不受时间的约束，不受空间的约束。所以他是无处不在的，他是永恒的上帝。这是他的神性的属性，对吧？上帝就是永恒的，上帝是无限的。那因此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神性有没有发生改变？他的神性有没有发生改变？没有啊，非常坚定的说没有。因为如果他的神性发生了改变，对吧？上帝就不再是上帝了。所以他的神性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那他纳入了一个人性在他的这个第二位格当中。那这个人性是什么样的人性呢？ 这个人性是保存着受造物的属性。所以这个人性既然是人性，那么人性就是有限的，对吧？所以有生之始，你在历史上能够查到耶稣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对不对？他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人性是有时间的限制的，有生之始，有限，保留一切真实肉体的一切属性。所以就像我们之前在第十八条里面讲过的，耶稣的软弱，肉体所包含的一切的软弱耶稣都有，理性上的软弱，情感上的软弱，意志上的软弱，身体上的软弱。所以耶稣会不会真的累？耶稣会不会真的渴？当魔鬼试探耶稣是40天没吃东西的时候，对吧？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说饿了，对吧？圣经说他饿了，说很重要，对吧？圣经没有撒谎，圣经没有说耶稣只是看起来像饿了，但是实际上他没有饿。耶稣在当那个钉子钉到他的身体当中的时候，耶稣不是看起来很疼，只是装着很疼，他真的很疼，对吧？他真的经历了这些受造物所能够经历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人性，对吧？所以耶稣的人性没有与神性相混。还记得谁把两性混在一起了？欧地奇，对不对？欧迪奇把两性混在一起，这混在一起的两性就变成了一个像超人一样的本性，对吧？就是耶稣可以刀枪不入，对吧？耶稣可以在天上飞什么之类的，可以瞬移所以耶稣这个是被定为异端，所以两性没有混在一起，两性也不会因为位格的联合而改变。上帝没有因着取了肉身而他的神性受损，没有，他神性依旧是永恒无限的。同样耶稣的人性虽然他被纳入到了第二位格当中，对吧？那是我们上周讨论到了大迪问的问题，对吧？有了神性的加持他是不是就变得牛了，对吧？他跟我们不一样了，没有，对吧？这里面说他的人性是没有改变的，他的人性依旧是真实的，所以他的人性依旧能和我们的人性一样去感知所有的试探苦难一切的软弱，不会因为他被纳入到了神性位格当中而失去这些感知力，对吧？所以他的人性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个是两性的区分。所以这个，如果你当你提到这两个短语的时候，他们所强调的是什么？是区别、区分。那接下来说，你区分它了，但是你不能分开它们两个，所以区分不能割裂，区分但是不能把它们割裂开，区分但是不能割裂，这个是改革宗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 ，distinction without separation。我们区分，但是他们两者没有分开。那这个是当我们强调区分的时候，神性跟人性区分的时候，这也是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宗跟改革宗的辩论的一个焦点之一。所以为什么我说第十九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革宗的宣告啊？是因为在十六世纪路德宗跟改革宗之间的辩论之一是围绕着基督论来展开的。那路德宗会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的人性就有一些神性的，好像像一个杯子装满了神性，然后这个神性就洒了出去，洒到了他的人性里，与他的人性沾染了一些耶稣基督的神性。 好像 spoil over 对吧？就是这神性满溢出去了，对吧？满溢出去，就是溢出去了，溢到他的人性里了。所以耶稣的人性开始获得了一些神性才有的属性，例如他的人性变得无处不在，这个叫做路德宗的教义叫做 ubiquity of human nature of Christ。ubiquity 的意思指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意思，耶稣的肉体变得无处不在了。耶稣复活之后开始拥有了一些特异功能，比如像穿墙术。有没有听过有人给你解释说耶稣复活了之后他就能穿墙了？在马可楼上，然后那个他们关着门祷告的时候，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有的人解释说耶稣你看分子化了，然后从这个墙这头到了墙那头，就穿过墙去了，对吧？所以什么耶稣的人性开始变得像超人一样，有一些超能力了，对吧？变得像那个神盾特工局里面某一个这个特殊技能。你们没有看过神盾特工局吗？比如他能够穿开那个坟墓的墓碑，那个墓石很重，对吧？一个人抬不动，耶稣怎么出来呢？他瞬移出来了，唰出来了。然后耶稣可以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他唰这一会儿马上在去以马忤斯路上，然后唰另外又跑到这个圣殿旁边，然后唰又跑到玛利亚的家里呢，唰唰唰，耶稣可以瞬移。我记得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例子，对吧？这是很多那个很多人对耶稣复活之后的人性的这种理解。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葬礼，在美国我们原来在三 T 的教会的一个人的亲戚去世了，然后我们去参加他的葬礼。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他在当时三地哥的一个天主教的教堂里面举行这个葬礼。我对，你可以去参加天主教的葬礼，没有问题的，良心不要受捆绑，只要你不要去领那弥撒就可以。那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那个神父在葬礼上讲道啊，他讲道的时候就专门提到了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是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的，可以穿墙的啊。然后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就像耶稣复活之后的这个死了之后的这个复活之后的身体一样，现在这位死去的这个人，他将来以后复活的身体也是可以在天上飘来飘去的，变成一种像魂儿一样的状态，可以想去哪儿去哪儿，通过意念就可以一瞬间的到达另外一个位置啊。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这种，也喜欢这种都市传说的这种，喜欢看老高的，对吧？有多少人看老高？讲这种人靠着意念到了多少境界的时候，就可以靠着意念突然就到一个地方了。这些就是很多人对于复活的耶稣的人性的一个理解。所以你看比利时信条说什么？耶稣复活之后的人性怎么样？有了什么性质？耶稣复活的人性有什么？不朽性。不朽性是什么？ Immortality。 不朽性是啥意思？不能死了，对不对？不会经历死亡了，不朽的，不会败坏。不朽性不朽性不等于非物质性。 immortality 不是 immateriality 是吧？不朽性不等于它没有物质，不等于它变成分子化了，或者不等于它不受物质的这个局限性。不朽性依旧还是物质，还是肉身，还是有血液，有皮， 有肉有骨头组成的，依旧还是真实的人性，跟你我是一样的。耶稣复活了之后，有没有跟门徒说，你们来摸摸我，摸一摸我。还记得多马害怕说，你是不是魂啊，对吧？这个是不是一个鬼魂，没有物质的有鬼魂。耶稣说什么，魂无骨无肉，还记得吗？这个谁查一下，在哪块说的，约翰福音是吧？魂无骨无肉，多玛你过来摸摸我，摸摸我手上的钉痕啊。然后这个天主教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其实圣经吧挺容易理解的，就是容易在别人给你解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就变得不容易理解了，对吧？就是这个天主教会说，他们为了坚持说耶稣复活了之后，这个身体就是那种像魂一样的这种，他们说多马其实没有摸耶稣的钉痕。然后你抓一抓头，这到底是啥意思？他那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是摸不了他的钉痕的，多马是摸不了他的钉痕，多马没有摸，耶稣只是说让他来摸，但是他没有摸。所以你看，我们说的还是对的。那你就把耶稣说成是一个说谎的人，是吧？你本来是摸不了的，但是对吧，一摸就透过去了，一摸就分子化了，但是耶稣又说让他摸，难道耶稣要故意骗他吗？所以耶稣说你来摸的时候，耶稣说我这真的有血有肉，我的复活的身体是真正的有物质性的身体。然后耶稣复活了之后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吃饭，对吧？耶稣在这个海边跟彼得下了个馆子，吃了点烤鱼和面包。然后对，直到今天我一直在思想，耶稣在永恒当中在哪儿上厕所，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这个事情。但是我确定他在复活升天之前他吃了东西，他有胃，他有内脏，是吧？他的身体里面的这些各种的脏器都还正常的运转，他还能消化，对吧？那至于具体那个消化之后的结果跑到哪儿去，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录，对吧？但是这一切都在表明，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具有不朽性，但是是物质身体。这也就意味着，将来有一天你复活的身体也是这样的。耶稣不会突然分子化，然后那你就说，那怎么去解释，对吧？他们在马可楼上祷告，关起门来，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了，那一定是穿墙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耶稣穿墙才能够出现在他们中间，是吧？耶稣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吗？耶稣可以把门推开吗？可不可以？圣经有没有记载耶稣穿墙？没有，没有记载，没有一处记载耶稣穿墙，这是人的解释，这是人的想象。圣经记载的是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了，然后然后我们解释的时候想的是，哦，耶稣穿墙，但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耶稣能不能把关的门用力的推开？可以吧？耶稣能不能把墙分子化，但他自己身体没有分子化？为什么分子化的一定是耶稣的身体而不是墙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解释，我们带着一些从异教里面来的，从一些异端的思想里面来的，对于这种好像人性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会用意念控制自己的身体等等等等，这些乱七八糟，这些都不是符合圣经的，把它带入到我们对圣经的解释里来啊，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啊，所以你不需要用耶稣在他们祷告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来证明说耶稣的身体会分子化，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圣经依据的一个幻想，对吧？或者是一个猜测。所以你看比利时信条说，他复活使身体有了不朽性，然而他仍未改变他人性的真实性，所以他的人性依旧是真实的，他没有变成一个超人。那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刚才我提到了这个 路德宗跟改革宗包括天主教之间的辩论。所以改革宗坚持说人复活之后的人性依旧是有限的，依旧不能无处不在，所以改革宗是拒绝这个 ubiquity 的。改革宗说复活的耶稣一次只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如果耶稣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不是去往这个以马忤寺的路上出现，他就不在圣殿里，耶稣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因为他的复活的身体是真实的，真实的身体是有限的。耶稣充满万有的是他的神性而不是他的人性，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路德宗跟改革宗在辩论这个圣餐的时候有这样的分歧，这也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不能够合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儿。现在你们目睹亲眼目睹了整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最大的分歧，而这个分歧就是在这儿。改革宗路德宗说复活之后的耶稣的人性变得无处不在，所以复活之后耶稣的人性可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所有的教堂的圣餐里，因为他的人性可以无处不在。所以每一个教堂在主日举行这个圣餐礼的举行弥撒的时候，耶稣的人性就附着在饼的上面、中间、里面、下面，就耶稣的人性就在这儿，因为耶稣的人性好像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一样。而改革宗说这违背了加克敦基督论的原则，两性不相混不改变，耶稣复活的人性依旧是有限的，一次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没有变得无处不在。然后改革宗说耶稣现在的人性在哪儿呢？在天上。所以耶稣的肉体肉身现在在父上帝的右边，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没有下到地上来。所以在圣餐，在你们领的饼上面、下面、里面、外面，没有耶稣的人性，耶稣的人性不在这个饼里，没有变成这个饼没有变成耶稣的人性，这个饼周围也没有耶稣的人性，当然有耶稣的神性，神无处不在，对吧？但是耶稣的人性不在。然后路德宗就指控改革宗说你们这就是涅斯多流主义，是吧？因为你们把神性跟人性分开了。而改革宗说我们不是涅斯多流主义，你是欧地奇主义，你把两性相混了，是吧？所以这两派就开始打起来了。所以这是整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无法形成一股合一的神学运动，神学的改革这个运动的原因，甚至可以是没有唯一的原因，就是可能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辩论，那些都是相对来说次要的。所以有研究这个加尔文的神学家甚至说加尔文的一生啊就是为了圣餐而奔走的一生，就是为了怎么联合路德宗跟改革宗，把这两个教会联合在一起，他就为此而奔走一生的这就是加尔文。那很可惜，这个就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那我们作为改革宗教会，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性复活之后的人性在天上，只在天上不在地上。这也是为什么路德宗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是不领圣餐的。对，路德宗任信路德宗的人来到我们教会也是不领圣餐的，不是说我们对他不友好，是吧？而是他知道我们对于主的圣餐的理解的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尊重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义的阐述，和他自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那我就不要领了，是吧？所以他没有生气，是吧？这是改革宗和路德宗的这个争议所在。那所以因为改革宗否定路德宗的这个人性的无处不在，那路德宗就创造了一个词，这个词用来这个 批判改革宗，说我们的基督论把两性的联合说成是基督的，对，路德宗会说基督的人基督的神性所触及的地方，基督的人性一定会在那儿，因为两性的联合。所以那你说在这个圣餐的饼的周围有没有基督的神性？有，我们也说有，对吧？但是他说如果基督的神性在那儿，那么因为两性的联合，基督的人性也必须在那儿，所以就把人性也带上了无处不在 ubiquity。 但改革宗会说没错，我们承认在饼的周围有基督的神性，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但是神性超越基督的人性所触及的，人性是有限的，所以人性没有办法触及的地方，神性是无限的，是可以触及的。所以路德宗就说，那改革宗你们就这个教义，就是基督的人性所没有触及的地方神性触及了，就是神性超越了人性所触及的地方，他们管这个叫 extra Calvinisticum， 就是加尔文式的分外说，怎么翻译我不知道， extra 分外说。所以这是加尔文主义这个词出现的第一次，就是你说加尔文主义这个词从哪儿来的？从这儿来的，从路德宗对改革宗的神学的批判来的。以前没有人管改革宗叫加尔文主义的，这个是一个人叫做这个 Westphal， 这个人批判加尔文的时候创造的加尔文主义这个词。但我们今天拿这个词称呼自己，然后感觉还挺骄傲的，对吧？这其实是路德宗批判改革宗的时候用的词。所以 extra Calvinisticum 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耶稣取的人性所没有办法触及的地方，神性会触及，所以神性超出了人性的范畴。那我们之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告诉坚持加克顿的基督论不能两性不相混，两性不改变的这个点，所以原则都在这儿，人性没有沾染神性的无处不在的属性。那比利时信条接下来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比利时信条说这件事儿之所以这么重要，你说为啥非得跟路德宗吵成这样呢，对吧？难道我们就不能放下彼此的成见，是吧？彼此互相的宽恕，然后反正能够互相接纳，对吧？为什么，对吧？因为首先一个是基督论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议题，对吧？那个取决于我们对基督的理解啊。当然两个宗派没有到互相这个 anathema 的这个说这个对方是不得救的这样的地步，对吧？但是呢，这个教义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两个教会是不能够在这个事情上达成一致，不能够共融的，对吧？所以这个是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基督论教义牵扯到我们的救恩，所以涉及到救恩，比利时信条说因为我们的救恩与复活也必须依靠他真实的人性肉身。这个是改革宗之所以这么坚持，对吧？耶稣复活的肉身是真实的的原因，为啥？因为圣经说初熟的果子是什么样，整个丰收就是什么样。如果耶稣复活之后的人性是变成了一种不真实的人性，那么我们也没有复活的真实的人性的盼望。耶稣的复活等于我们的复活，耶稣是头，他先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他第一个复活，然后接下来一切在基督里的所有的人都会像耶稣复活一样会复活。所以我们未来的身体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你就要问了，我们以后复活会怎么样呢？是吧？所以这种相信这种 ubiquity 的这种，就把耶稣复活之后变成超人的这种，就有很多各种很奇怪的这种教导，比如叫做 transhuman， 啊，你们听过这个词？就是 transhuman， 就是我们这种人性已经被打破了，就是已经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的这种有肉体的这种人性了。我们以后就会像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 Lucy， 对吧？以后人性就会变成那样的，就是没有身体的人性。可以就是等于说像是网络信号一样，对吧？那个人性就是单纯的纯粹的意志，纯粹的精神，然后它可以以这种电磁波的形式存在，啊，有神学家这样写的，以后的人性就是将会摆脱身体的束缚，所以这本质上来讲是柏拉图主义。柏拉图认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最终你要摆脱物质，像精神，唯独精神的一个存在。那这些都是圣经所拒绝的，对吧？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真实的复活，真实的身体，能够摸到的钉痕，能够吃饭，对吧？他这些肉体的东西都是正常的，所以肉体本身不是邪恶，物质不是邪恶的，上帝创造的物质是好的。啊，罪是邪恶，但是物质本身不是邪恶。这里面就简单的提到了这个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我们以后要拥有的身体，所以我们救恩的最终极的状态是什么？你说我得救，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耶稣拯救我，那耶稣拯救我的最终极的状态是什么？对，肉体的复活，从坟墓里面复活出来，对吧？那这是很多这个基督徒不理解的，或者是有些教会就是不去教导的，导致很多，我说很多好像有点不太好，就是有一些吧，对吧？就是有一些教会的信徒会认为说，他的救恩的最终极的状态就是像一个魂儿一样在天上飘，像一个天使一样有个翅膀在天上飞来飞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福音歌曲，叫做《I Will Fly Away》，你们有没有听过没有？我这个歌我之前也没有听过，但是听说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福音歌曲，对吧？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歌呢？是因为我之前在神学院还读书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 ministry 是去那个 nursing home， 就是那种养老院，去给那些孤寡老人给他们讲道，就十分钟、五分钟，他们也一天就睡着了，对吧？反正就是给他们讲讲道。周天的时候，要不然的话，他们就天在电视上看 Joe Osteen， 对吧？所以那个养老院的那个养老，对，跟着 Joe Osteen 喊，上帝祝福我。你想想，那胳膊腿都断了，然后他已经吃饭都吃不了，上帝祝福我。所以那个养老院的人还是相对来说信仰比较好，就是说请神学院的学生去给他们讲讲道。那其中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每一次我去讲道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就牙都没了，对吧？她点名，就是一开始唱歌嘛，就是跟福音派的教会人先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首歌，然后就给你讲十分钟，所以她每次都是点歌，对吧？你看这些老头老太太喜欢听什么歌，我们就唱。然后有一个老太太，每一次都点这首歌，叫做 I Will Fly Away， I Will Fly Away。然后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因为我把这个歌词有一小段歌词给你读出来，你就能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对吧？很多教会是不教导身体复活这个东西的。这个歌词这么写的 ：When the shadows of this life have gone, I will fly away. Like a bird from these prison walls, I will fly, I will fly away. 对，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生的，从这个人生的阴霾当中、阴影当中，我要离开了，我要远走高飞了。指什么？指他死的时候，对吧？从像一个小鸟脱离这个监狱的围墙一样，我要飞走了，我要飞走了。这，因为他特别想死，对吧？因为他很痛苦，对吧？或者他很孤独，他就不想活了，对吧？所以他就一直想要 fly away。 那他就跟我，他每次他就点这首歌，然后跟我，然后就这样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最盼望的就是在天上飞呀、飞 ，fly fly。就是，尽管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正确的神学有的时候很乏力，对吧？就是你知道他说的不对，对吧？但是你又不能说，以后你没办法 fly。就是感觉他打破了他的美梦一样，对吧？就是，但是这就是很多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对于死亡或者对于最终极的救恩的状态的一个误解，认为好像那个就像天使一样在天上飞啊飞啊飞啊，就是最后得救的样子。但圣经说，对吧？不是这样，你们的身体复活，我们所盼望的是身体得赎的日子，我们将来有一个真正的堂堂正正的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个身体跟我们现在身体是一样的，但是状态不一样。这个身体是荣耀的状态，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状态，这个身体是能够胜过死亡的状态。我们不知道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个身体还是这个身体。啊，你要是不减肥，对吧？可能还是会有那个。有的人会问说，哎呀，我这会儿留了个疤，对吧？你看我这会儿做个手术留了个疤，以后我复活之后这个疤还会不会有啊？耶稣钉的钉痕复活之后还有啊？哎呀，我这很担心呐，对吧？我这有个疤怎么办呢？嗯，对吧？我也担心过，对吧？我做完这个手术的时候也挺担心的，弄点去疤的东西。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对，不用担心，因为上帝最终的新创造是完美的，对吧？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对吧？这个就算是有一个疤，会不会就是，哎，上帝，你再给我重新造一下呗，对吧？你给我把这块抹了，对吧？让我不要有太多的这个小痘痘的这个暗纹呐、什么之类的，对吧？啊，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将来的荣耀会是你无法想象的。OK， 那。虽然今天我们讲了这个，不能分开，我就不想再多讲，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有限，所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学会了要点到为止。不能，溜号的自己负责，回去自己看那啥。你说吧。经文上有没有表明？经文需要告诉你，耶稣复活的人性是真实的，而真实的人性一次只能占据时空的某一个点。经文需要告诉你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推论吧。如果耶稣经文只是告诉你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是真实的，那真实的身体是啥样的呢？真实的身体就是一次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就是真实的身体。对，所以你想象的是他怎么
那么短时间走不过去
是吗？他不会跑吗？
那你没说他能跑。我其实还是我对这个还是其实我就不能够特别能够认同，因为
你觉得哪两处记载认为耶稣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过去？
没有，我们说那个我不知道，但是比如说你说他那个穿墙不穿墙，他也没说他是从门口进来的呀。所以
你怎么解释？所以你就
然后你既然是不朽的身体，它其实跟我们现在身体还是不一样的，那凭什么你就说的那个不朽的身体不能穿墙呢？
因为不朽坏性不包括特异功能，对吧？
不朽只是说不朽，但是没说不包括那个吧。而且比如说你要说他，
所以你觉得穿墙是包括在不朽坏里面的吗？
不是，穿墙我们不能够就是现在，因为圣经上没说，那我们就说他没有穿墙。
对，
既然是这样，我觉得就不能肯定说他一定不能。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把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解释成，看，耶稣会穿墙，复活的人性可以
是有可能的。
你不能够把神学教义建立在可能的解释而不是确定的解释上。 所以你如果解释说这些经文因此可能这样解释，所以我们可以推导出来耶稣复活之后的人性是弥漫在各处的。
我觉得圣经没有明讲的话，那就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就不能确定说我们，那就不能绝对的说肯定不能。还有包括说比如说你刚才说他那个耶稣死的时候有钉痕，那如果说一个基督徒，真正基督徒他是被车祸撞死的，他死了之后复活了还是那种被撞的状态吗？
嗯。
还有如果是一个小婴儿死了，他复活了他永远都是婴儿吗？嗯。所以这些好多东西没有办法解释。
对，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耶稣，你不能解释耶稣突然出现的时候是穿墙过来的，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确定，圣经没有这样说。
那也没有说不是啊。
哦，那。这个怎么在法律上怎么说？就是你不能正着正还是反着正，对吧？你要什么不能正伪，对吧？就是怎么来，你来来你来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够，对，你说那也可能会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的教义是不能建立在可能是什么样的基础上，我们的教义只能是确实的解经的基础来建立这样的教义，否则这个教义，对吧？是不稳固的。
为了确实的话，就应该说确实我不知道是不是。
对。好，就你说确实是不知道是不是吗？
对，是不是能穿墙？应该是确实我们不知道。
OK， 那也可以。
哎，就是
特别想要你复活之后会穿墙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只是觉得说不能那么
绝对是吗？
对，包括说刚才说那小婴儿要他死了还今后复活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呢？不知道，对吧？像这种事情是圣经没有说的，
对
吧？有一些事情是圣经没有说的，
所以穿墙也没说。
对，穿墙也没说，所以我们不能说是穿墙。对。
对，
因我说的是很多人把那些经文这样去解释，认为好像经文就是这样说的，对吧？这个是错的，对吧？
很多人认为
它
就是穿墙了。
对，而且我认为从神学的角度去推导耶稣复活真实的人性的这个真实性，包括就是他不能飞，对吧？就包括他不能够拥有一些非人性所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像超人一样。
我的人性跟现在的人性还是有不一样，既然它都不朽了，跟现在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是不一样，对吧？但是不一样不代表人性会变成一个不是人性的东西，懂我的意思吧？人性的状态会进入到不朽，但是人性还是人性。对，或者人性不能变成鸟性，是吧？鸟能飞，人不能飞，对吧？人性不能变成其他的天使性，比如说。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把改变和不朽，对吧？只要他获得了不朽性，他就可以改变。但是加多顿信心说不能改变，对吧？他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他有不朽性不是本质本身发生了任何的变化，而是他进入到了一个不朽的状态。就比如说他进入到荣耀的状态，但是他还是人，他没变成鸟，他没变成狗，他没变成天使，他没有变成其他的东西。
会飞不一定就是鸟。
对，就是会，我们从常规的来讲，就是说鸟性，对吧？一个鸟性，鸟的本性之一就是它会飞，对不对？这是上帝创造的它的这个它的本性，它跟人不一样，对吧？人不会飞，人不会这个很多，对吧？穿墙，对吧？
就是因为看到那些有些特异功能的，他就是把那个东西，他都能一个物质就能穿过。
那你不是从圣经得出这个结论？你是从经验得出结论？
嗯，
对。那问题就是你到底以什么为建立教育的基础，对吧？你是以在 YouTube 上看的那些大仙儿的东西作为建立教义的基础吗？那当然不能，对吧？就是所以我们还是说圣经说了啥，圣经没说他传讲，那我们就，对吧？对，就是有些东西是很圣经没有明确说的，对吧？ 比如有很多东西圣经都没有说，对吧？比如说圣经没有说创造的那一天是24小时，你硬说它就是24小时，这是过分的解释，对吧？可能是24小时吗？可能，有可能，但是你不能说，除非你这样解释，否则你就是不相信圣经。就会有人说，除非你解释说耶稣突然出现就一定是穿墙，如果你不解释成穿墙，你就不相信圣经。这个是或者说，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对吧？就是，不是，对，就是可能别人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在哪儿。
就是还有一句，就是我既然我相信他穿墙，或者相信他那个是，跟我的质问其实也没多大关系，是吧？我觉得
有关系啊，那我讲了这么半天干啥呢？在这儿。如果你像天主教或者是路德宗那样相信耶稣真的穿墙过去分子化，对吧？他的身体是可以突然消失，那么接下来你的神学的就发展就会说，那耶稣的人性可不可以突然出现在饼这上面？路德宗的解释，耶稣的人性附着在这个饼，就是因为耶稣的人性可以。
但是路德宗既然那么相信，但是路德宗也不是说他们就不得救啊。
对，他们没有说他们。我们没有说他们不得救，对吧？对，如果你要这样解释的话，就是你的教义上的任何的错误都没关系，对吧？就是很多人有教义上的其他的错误，包括福音派有些其他错误，他也不会影响他得救。但是我们是在说，到底我们的信仰什么是正确的，对吧？我们认为那样解释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那样的解释是有损就是加克顿基督论的。我们认为那样的话，他就把人性沾染上了神性的一些属性，对吧？比如说无处不在，比如说，对，他就会相混了，对吧？我们认为说这种所谓的这种无处不在，或者这种可以。就像超人性，对吧？就像那个，这种我们今天所无法经历，的确，我们将来复活的人性和我们今天的人性是有一个差别的，我们有些东西是无法知道的。但是就我们目前能够知道的人性的理解，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我们不能说，因为他复活了，所以他可以。变成任何我们可以给他的解释，对吧？这里面还是有一个约束在的。这个约束是什么？这个约束就是今天我们对人性的定义依旧还是有效的。今天我们对人性的定义是有限的，对吧？有生之时只能同时占据时空的某一个，这是物质性，人的物质性的，对吧？人的物质性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因为我们是物质，有物质性的，所以我们是占据时间、占据空间的。你突然把人的身体的物质性把它取消掉了，这个是威胁到了人性的真实性，是吧？如果突然不见了，突然从这个时空的占据的这个方位突然消失了，对吧？这个从常规对人性的物质身体的定义上来讲是不符合人性的真实性的，这是原因之一。对，要以经解经的原则。对，对，这个，所以教义的建立是要结合许多经文的支持的，对吧？一个稳固的教义，它支持它的经文是多样的， 你随便抽走一个经文没有关系的，你可能解释掉一个经文，但是还有其他的经文去支持它，这个教义就是很稳固。比如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对吧？你在圣经当中你找不到明确的说三位一体这个词，但是为什么这个教义这么稳固？是因为整本圣经许多的经文都在支持这一点，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对吧？但是像我刚才说这个穿墙这件事儿，复活之后的人性可以怎么样？支持他的经文就很少，对吧？所以你要形成一个教义，就换句话说，你刚才提到的最终的结论，就我们不一定能确定，这不是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怀疑论。对，可以这样猜，就是因为什么我刚才说的原因，就是你那个东西没办法证实，是因为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个结论，对吧？它是一个不一定，它是一个没有固定的一个实存的一个阐述。你只是说它也不一定不能穿墙。那我们是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建立确实的结论。结论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说它能穿墙。那好，那这个是结论的话，我们看圣经有多少支持，发现只有一个很模糊的这些经文去解释，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不稳固的一个教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刚才大迪要说啥？
还是要遵守物理规律嘛，是吧？那但是耶稣他可以水面行走啊，他可以变水为酒啊，那他在搞这个神迹的时候是他是可以随意，哎，我支取一下这个神力就来一个这么着，我就违反物理定律了。那为什么在穿墙这个事情上就一定说，哎，我们不能违反物理规律，要扣着他的人性来说呢？
对，所以我说，对于那节经文，我们最后说的，并不是说我们给出了一个最确凿的解释，对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有人从那节经文推论出耶稣复活的身体能够分子化，能够无处不在，是错的。这样的推论是不严谨的。你不能够把这个建立成耶稣，你不能把这个建立为 ubiquity 这个教义的基础。这是我说的。所以耶稣可不可能把墙分子化然后走出去呢？有可能，对吧？什么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绝对的一个解释。那我觉得在比较有可能的有一些比较正常的解释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比较正常的解释，对吧？有一些经文，有一些事情的记录是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神迹。但是我不觉得耶稣在马可的那个房间出现这件事情是特别有意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神迹，对吧？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具有神学含义的，比如说他喂饱5000人，为什么？他有一个含义，他有一个神学的 statement。但是他就是出现，对吧？突然出现这件事儿，首先一个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神迹，第二这个事情好像没有特别重要的神学的就是含义和推论，所以我觉得用一个比较正常的解释去解释它就好。就是他们隐藏了，是因为为了躲避罗马人，可能犹太人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把门关了，很晚了，但是耶稣把这个门打开了，进来了。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在他们很专注祷告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在他们身后，但是耶稣突然出现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在我们很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忘记了周围的这个发展，然后突然一个人在你身后面说愿你们平安，对吧？就很吓他们一跳，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就是能够自然的去解释的就自然的去解释。
那耶稣被接上，先是飞上
去，对，那个是一个神迹啊，对不对？但是不是你我们不对，就是可能就是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穿 那个瞬移什么东西，那个就或者是
对，主要是他对他的人性的真实性的挑战，
因为他涉及到人性作为被造物受不受时空的辖制，
对，
涉及到教育
对
对
对对对对，那个事实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对吧？但是我们需要确实的就是人性是真实的，复活之后也是真实的，也是有限的，也是耶稣的神性在天上就不在地上，这个是改革论神学最终要达到的地方，就是现在耶稣的神性在天上，那么就意味着他不在地上。耶稣在第二次再来之前的耶稣的人性没有降在地上过，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因为否则的话，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就失去意义了，那不是他第二次再来，那耶稣神性一直都在这儿，对吧？哪一些可取的吗？可取的是他们强调他们强调圣餐本身是福音，强调基督真实的临在，这是可取的，但是真实临在的方式我们是跟他们不同的。
跟人神性这个离弃这个东西，
为什么离弃我呢？
这是有神性和人性的分开吗？
没有，对他，对。
有人是这样，会这样解释。
不要对耶稣喊那句话的时候，是他在承受罪的刑罚，是吧？罪所带来的咒诅，罪的咒诅是神会抛弃人，对吧？所以耶稣在喊那句话的时候，是在承认他在承受圣约的咒诅。那他在承受圣约的咒诅，他是作为幕后的亚当在承受这一切，是吧？不是说父上帝把圣子上帝抛弃了，是吧？或者说不是说他的神性被抛弃了，而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在人性当中经历了被上帝审判的这个刑罚和咒诅。对，你可以说，所以你可以说子上帝被父上帝抛弃了，因为那个位格是子上帝，但是并不代表说神性被拆分了，神性是纯一的，神性本身没有受任何的损伤，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性没有任何的受到任何的损失，受到任何的伤害，神性依旧保持着神性，不受苦，对吧？永恒，等等等等，神性的属性没有碰触，没有被混进来，或者没有被改变。
person
也没有被分开，
就是子
跟父也没有被分开。对，当你说子跟父的时候，但如果你说三位一体的上帝，没有被分开。对，
但是我知道没有分开，可是
对
离弃那怎么理解？
离弃指的是他在人性当中经历了上帝对人类的咒诅，因为他取了人性，所以透过这个人性经过这个人性，他经历了他承受了这个审判。对，如果他没有取这个人性，他是经历不了的。所以这个是，对，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是他的人性承受了这个，不是，而是透过人性，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经历了，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经历了被父离弃的这种痛苦，但是被父离弃并不意味着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第一位格有任何的割裂，是吧？因为这个还是在神性的范畴之内，所以终极来讲，怎么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怎么承受父的审判，怎么能够经历这一切，对吧？终极来讲是一个奥秘，但是途径是透过他所取的人性。
法律呢？法律的角度，
什么具体解释一下？对，所以你可以说子上帝承受了父的审判，对，而且是一定也是这样的，对吧？ 对，就是他们的内在生命没有被扯开，对吧？对吧？就是在永恒当中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内在生命，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也没有割裂三位一体上帝本身的内在生命，啊，所以这终极来讲是一个奥秘。终极来讲是一个奥秘。那有一个解释，神性的无处不在，对吧？所以圣子上帝就算在地上的时候，他跟圣父也是紧密相连的，他没有好像圣父在天上，然后扯下来一点神性在地上，不是这样。神性是包容无处不在的，所以在耶稣死在坟墓里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圣子上帝死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当我们那样说的时候，注意到死不是消亡的意思，死不是不存在了，死是一个状态。圣子上帝经历了死亡，所以在躺在坟墓那里面的那个就是圣子上帝。在人性里面的身体和灵魂分开了，是吧？所以圣子上帝的人性灵魂在父的右，灵魂回到父的面前，身体在坟墓里，人性被割裂开了，对吧？人性被分开了，但是神人二性的联合依旧没有被分开。为什么？因为神性无处不在。这是一个奥秘，说到底这是一个奥秘。对对，说到底就是不懂的话没关系，听我白话了半个小时，没听懂没关系。而且当你触及到这些最核心的教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对吧？所以改革宗不是理性主义，我们尝试去解释，但是最终我们所阐述的这些教义是让我们最后的反应是哇，大哉敬虔的奥秘。我们只能这样敬拜这位。
在坟墓里边的那个状态，神性还没有和人性离开，但是因为神性无所不在，而不是因为神人二性联合的紧密性。
我想这两者都有。
那我们如果复活也是人性的一个复活，是吧？我们依旧保留了我们人性。那我们
所以你得加油了，对吗？
可是那我们到就是复活以后和在就所谓天堂了，天堂就它不是一个灵界嘛，它也
是
一个物质界。
对。
啊。
所以最终的救赎是复活的宇宙。物质宇宙，新天新地，有天堂。
问题是，这个新天新地还没来嘛？
对，
是吧？但是我记得在圣经里面就已经有两个人是白日飞升了，就已经是那个，那他们两个
以利亚。
啊，对。
也
是。对。所以，对，所以，对，所以你要记得圣经里面。对，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讲过这个天的概念。在圣经里它不只是空间的概念，不只是高的地方，天的概念是末世性的概念。对不起，我用这个词，天的概念是一个 eschatological concept。 所以当一个人说他升天的时候，其实有点类似于说他已经进入到了末世的国度，所以有点类似于平行宇宙的概念，有点类似于平行宇宙的概念，对吧？就是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到了那个将来的世界了，耶稣是第一个进去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耶稣是率领我们，他率先进入到那个幔子后面，对吧？那个幔子后面是什么？是将来的新创造，耶稣先进去了。所以不是空间上的升天，而是时间上的，他先我们进入到了末世的世界，然后他再把这个末世再带回来，带回到历史，使整个历史最后进入到末世。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概念，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空间，而是时间的概念。
跟山变相的时候看到摩西，说摩西
最后末日的复活还没有出现，至少在我们这个维度里面，对吧？是在我们生活这个维度里面，那个里面是说的是 appearing， 所以是以某种，你可以说是幻象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某种形象去 appear， 但是并不是最终的身体复活的那个，最终身体复活还是在还没有发生，对， 对，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哦，对，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是他没有显现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对吧？他只是他是在 afterlife afterworld， 对吧？但是摩西在登山当中显现，那个是一个appearance manifestation， 那不是最终的 resurrection， 对，就是也就是换句话说，摩西现在没有复活的身体，他也在等候，对吧？所以对，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你们的问题特别好，就是能够继续进到这个真理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想明白你们的盼望最后是还要带着这副身体啊，我咋就不能飞呢？真是的，我当我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就对救恩非常的失望，对吧？我本来以为我可以飞，后来发现我不能飞了，哎，真是。所以你是那个。OK， 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基督里携带着我们的人性，一同的埋进了坟墓里，也从死里复活，替我们战胜了我们所不能战胜的仇敌，我们死亡的权势，并且带着我们的人性升天，而且如今就在那个将来的国度当中。因此主，我们为着这样的救恩而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仰望救主的再来，要带领我们真的到那一日能够进入到他永恒的国度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在这一周里面带领我们的生活，特别看顾在战争当中的孩子们，还有妇女和老人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